正如纽麦书记所言，若我们希望以清醒的头脑和开放的心灵面对问题，就需要确保我们的思考方式是妥当的。当然，祈祷并非思考，就像爱和思考无关一样，祈祷的基本模式就是爱，是人与人之间无私、全心全意的接纳与互惠。圣保禄宗徒说过，因信而口说耶稣为主的就是基督徒，但他的意思并不是基督徒只是言说或认为耶稣为主的人。如果这就是信仰，那只要我们哪天不认为耶稣为主，他就不是我们的主了，我们只不过是拜吊子的朝圣者，其实根本就不能算是朝圣者。因为只有一直保持朝圣的人才是朝圣者。圣保禄宗徒谈到的信仰是关乎我们整个人的现实，即一种融入我们整个存在的现实。我们必须揣戴基督。基督徒对超性的召叫是对存在全然丰盛的召叫，不管我们思考与否，对主耶稣的信仰都是真实的。今晚我想谈的祈祷不是什么智力活动那样的范式，例如祈祷的范式仅仅覆盖我们存在的一小部分，那都会产生误导。祈祷是对天主丰盛的经验，所以祈祷必须承载天主的无限。为此，最起码的要求也得是献上我们的一切。根据我的经验，当今教会最大的灾难就是疏远其自身丰富的祈祷传统和经验。无数真正渴望祈祷的基督徒只能依赖祈祷手册，却接触不到活生生的传统。而这个时代最富希望的标志，则是全球各地的基督徒越发认识到存在这样一种伟大的宗教和灵修遗产，就像过去那样，它构成了人类朝圣之旅的起点，是引领我们从自我封闭的利己主义迈向超越现实的奠基石。在今晚的演讲中，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隐修祈祷的传统，它一向是基督徒传递个人经验的核心渠道。在我看来，这在当今对基督徒而言意义重大。强调一下，隐修院是一个充满爱的团体。普通人对隐修院可能有不同理解，有些人认为修道者放弃了一般的人际关系，只专注自身和天主。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可怜的修道者和灰心的天主。圣本笃所希望的真正的爱的团体，是修士们以难以言表的爱之喜乐，在隐修院中度他们的朝圣之旅，是与大众认知截然不同的。每当修道生活与自身的祈祷根基失之交臂，它就会丧失生机，从而变得乏味。不过因为救赎奥迹的奇妙运作，无论何时发生这种事，都不会让个人完全无法惊艳到天主在世间工作的奇迹。力量在一处贬义流失，就会在另一处举扬加强，似乎存在一种慈悲的法则。当某个基督教核心失去了与传统的有机连接，它在团体中的核心地位也会随之失去，就好像赋予它力量的圣神意识随它的意愿离开并降临去了别的地方。 这也揭示了传统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传统首先是个人和代际之间彼此重新发现和交流的一种经验。此外，传统是一种真正关涉人类创造性意识的交互经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是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它有自己的意识。或者这样说，只有当天主能在那些顿悟了自己是爱天主肖像受造之奥秘的人身上爱他本身时，创造人类生命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和任何人一样，修道者也会堕落，修道生活会变得淡惰，不再成为世界的标示。用反二会议的话说，反而成了与世界对立的标示。这就是诗人埃略特所言欺骗的收据。对我们这些修道者来说，要是对此毫无意识，就显得太愚钝了。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后果，终究是因为某些修道者和隐修院与活生生的祈祷经验脱钩了。这也是耶稣所说的以心神以真理祈祷。隐修传统的失落意味着在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复杂作用下形成了一种错误的祈祷方式。人们以为祈祷是一种与天主的辩证关系，要么是取悦或哀服他的方式，要么是为了让天主与世界当下保持联系的手段，亦或是积累善功的证明。不管怎么说，耶稣所说的“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在某种程度上被物化了。一旦如此，歪曲就会持续发生，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会蜂拥而入。想要扭转这种趋势，就得找出并革新真正的祈祷范式。我是以一名修道者的身份为大家讲述修道方法，因为每一个修道者都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在自己的生命中寻求回应天主的最圆满的方式。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传承，但是隐修院的确为基督徒生活的本质提供了一份清晰和明确的见证。在隐修院中，事物的优先顺序被妥善安排，基督徒全心回应的基本要素得以彰显。隐修院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的人性上，和大家一样，修道者也会陷入迷途，失去对福音的热情与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隐修院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那么，祈祷的基本范式就是爱的范式，在彼此合一中获得超越。爱的基本要求是双方均有意识，那意味着彼此完全的开放，彻底地转向对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祈祷是我们将生命中的各个维度对爱开放，这也是使我们变得完全有意识的方法。通过对耶稣圣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心的开放，从而意识到我们的本性。任何一种真正的个人关系都是一次朝圣，一场探索和发现。我们发现自身不亚于发现别人。当我们将整个自身沉浸于所爱之人身上，完全转向那个人，并非为了投射我们的欲望或需要，而是纯粹把那个人视作他自己本身，这时我们本身未知的真我就会浮现出来，一如底片上洗出了照片。 若要理解祈祷在当下对我们的意义，就要学会类比我们对爱的经验与对天主的意识。这种类比在实践中并非某种知识概念，它是一种真实的、日常的背景，使我们意识到爱本身就是中心，也就是对天主就是中心的意识。